佛法里面邪念跟正念它的差别就在什么呢？如果你染念，那就是邪念。那我们以为是邪念，就是起的贪嗔痴，那叫邪念，那是世间的邪念。那世间的 正念，我们以为是哎起了这种好的啊戒定慧的好的，这就是正念。如果是在了义的佛法来讲，你就是起了好的，有了着了好的，着了善法了，染了善了，染了六尘了，这个念都不是叫做正念，都不叫正念。为什么？正念是不动的。所以经上也常讲，就好像我们眼睛，如果你眼睛里面有一粒沙，眼睛不舒服啊，会生病。那这样好了，我这个沙不要了，我给它换一颗小钻石啊，那钻石很名贵，你眼睛也是会生病啊。那什么呢？眼睛里面沙也没有，这钻石也没有，这个眼睛就舒服了，就很自在了，一样的。所以啊，这个无念啊，当你真正动与不动是一的，那你就是念与无念是一的啊。这念跟无念是一啊，所以无念是体，念是它的用，无念是真如门，念就是生灭门，就是它的相大跟它的用大了啊。所以这个不动则无念，不能执着。那我不动，那就无念了，那就变成了断灭了。所以有一位比丘去问赵州和尚说：“我一念都不来，如何？”赵州和尚就说：“放下他。”他说：“我一念不来，我就放下什么？”他说：“那你只好挑着。”他刚好就是挑着那个一念都不来，心里又住相了。所以我也常常举《金刚经》所讲的经文：如果你已经证得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，那是不是哈、啊？你真正证得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呢？如果你这一句没有放下来，你真好。起了这一句，还是取相，还是动，动在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。所以连这一句话用这样来行门，行到什么呢？行到消归自信。消归自信就是什么？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这不取相啊，动心跟不取一相不动心，这四出世间法完全皆离了，恢复他本性实际理地，不着一尘，顺着这不着一尘的真如自信的妙用。这个才是真正叫做不动则无念的，那就是正念现前了。我们讲的正念现前了，所以佛法不是叫我们无念，是叫我们要正念。正念就是不染，两边皆不着，这就是正念。连不着也不着，随顺这样的真如体，那就是这里不动则无念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本宗以无念为宗。无相为体，无住为用，这三个不是三个，是一，一而三，三而一。无念为体，无念是真如之体，但是它是离以无念，是离以有无的真如体。但是从这真如体起急躁的作用，啊，起利益众生的作用，那是生灭门，那是有念。但是，好、啊，所以念是真如自性之用，所以你怎么能够做到念即是真如自性之用的时候，就是。你要真正放下万缘，那你怎么要放下万缘？你一定要悟一心呐、啊，悟到法界无生，你才能够用这样来起观照。所以你看，无念为体，那无住啊，这个无相啊，无念为宗，这个无相为体。你看，那无相，所以这三个要连在一起啊。当你无念为宗，如果你是心里觉得。我无念了，那不是无相啊，你那个相就是无念了、啊、所以你还要以无相为体，有念不能存，无念也不能存，那一种急躁之心，那就是无念为体，那就正念为体了哈、啊、那以无住为用，是不是？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心里有稍稍有住，无念也住无相，那就不是真正的无住为用了。无住为用是这两边皆离的，无住为用那就是无住身心了。所以这三个，这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，一而三，三而一，互举一就是三，随举一个无住，那就是无念无相的无住；举无住无念，那就是无相跟无住的无念，不能有住无念，也不能有 无念的相，所以即无念，那就是要无住跟无相的无念。那即无相，无相那要什么呢？要无念，没有这个无相的念呢？无念还有无住的无相，你不能还哈这个无相，还有一个住无相的这种感觉。所以你看，这三个是三而一，一而三，随即一个就是三个，这就是圆融啊。所以啊，在这里讲啊，不动则无念啊，那无念即无分别啊，哈，那这个无念即无分别，那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会啊，无念即无分别啊。那如果你是住着无念，那当然你变成断灭了，断灭那就变成没有无分别了。所以啊，要了解分别就是不分别啊，分别一切法，但是念心没有利害得失啊，没有取舍啊，啊，没有得失啊。所以我们古德常讲，了了见，无所见。了了见就是分别，无所见就是不分别啊。那你能够怎么能够做到这了了见无所见，了了闻无所闻？就是要做到我前面所讲的不动则无念啊。啊，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，如果我们修学不取一相如如不动，你要把这一句话消归自信，消归这自信成就了就是什么？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，有相无相皆离，这才是真正的成就。所以这个无念即无分别啊，那这个无念是有念也离了，无念也离了，这个正念现前，这个正念现前，即照之用就现前的时候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从体起用又舍用归体，起用一如，这个分别就是不分别啊，这分别就是不分别，这个分别我们叫做自性的了别，我们这个分别叫做无为法啊，叫做称性随缘，随缘自在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无念即无分别，通达此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呐、啊。所以能够通达这个无不动则无念，无念即无分别，真正通达依这样来起观行，这样来修行。这是为入不二法门呐、啊，所以在这里是动是念为二，不动则无念，无念则无分别，这是信解门。所以为什么在信解门这里特别说清楚啊，免得大家啊安住在无念啊，那无念那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不二法门，因为我们真心里面没有无念啊，有念都没有了，怎么还有无念呢？是因为你动心了。那个念变成了妄念了，不是变成正念啊！正念是有体有用的，是不染境界的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不染境界的。你就把正念转成了妄念，妄念就染境界了，就有取舍分别了。所以你现在用无念来对治它，用无心来对治它。等到这个有念去掉了，有心去掉，你不能还存着无念无心。如果你存了这个，又是定。都在另外一边了，因为真如自性里面，它本来就是诸法毕竟空，是第一空，空有皆理的第一毕竟空。你存了那个无还是有，那个无就是等于有，又都在一边了。所以我前面也常常举古德所说的，啊，古德教导我们，如果你先用无心来对治有心，可以啊，但是你无心修正成功了，还要放下它。所以古德才讲。有心用到无心处、啊、无心不喜有心之、啊、不喜有心之，你才能够随缘任运，任运自在 啊所以啊，通达此者是为入不二法门，这是行门啊。前面这两个是信解门，通达此者是为入不二法门，这是行正门啊。这个善述菩萨这是什么？善住是表善于安住，善住什么？善于安住真如不动无念，善于安住我们真如自信，能够安住这自信，我们就不安住，不安住它，一念心动升起了无明了 啊然后又随着三七六出，所以有了见思惑了。 感生死轮回。那善术什么？善你安住，安住在真如自性里面，他是用这样方法来善你安住在自性，动与不动是一，念与不无念是一，所以这个是融通念与无念入不二法门。这善术菩萨是用这样的方法来修行入不二法门。我们请继续看第三位善眼菩萨，请看经文87页第五行。善眼菩萨曰：一相无相为二，若知一相即是无相，也不取无相入于平等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善眼为什么叫善眼呢？他能够善观中道地理啊，中道真实理地，中道能够善观这中道。换句话来说，他能够真熟圆融，真熟等观，真是空，熟是有，真是本体界啊，那熟是我们现象界啊，那本体界无声，那现象界也无声，所以他能够观一切法当下的即空即假即中啊，所以能够一心三观，所以善言能够善观这中道的这个地理啊。所以这个善言菩萨他曰，他是用这样方法修行的。所以一相无相为二，那若知一相即是无相，也不取无相入以平等，所以入不二法门啊。这一相无相为二，这里为什么讲一相呢？因为我们修行的过程中，我们都先把这万法先归于一，先把万法归于一。你看我们，比如说净土法门，你看他念念念念到了功夫成片了，他在什么境界都是阿弥陀佛，所看的所听的所有的声音像都转成阿弥陀佛了。但是呢，他能所未往，他知道有阶级佛号跟自己能念的佛号跟自己，虽然已经转成了都是阿弥陀佛，他听到什么声音，看到什么境界，顺利境界都变成阿弥陀佛了啊！但是这还是一相，万法归于这一相啊！所以为什么这里讲用一相做代表？一相就是代表有相，有这个相啊！只是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，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来融成诸多的相，融成一相啊！这位善眼菩萨是用这样修的。用这样修，融诸多相成一相。那禅宗的参话陀也是一样啊，他参话陀参到最后，通身世界就以为一个移情，那个移情就是有移情跟你自己还是个对立，还是个对立啊。那净土法门如果是从这个一相，再所以功夫成片，深的功夫成片就是在一相啊，在一相。那如果呢，功夫成片再突破变成四一心不断，那尽智双明呢？尽智没有双明，但是能所双亡，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号已经双亡了。但是他还有更维系的那一项，那一项是什么？整个法界像个清净的离体，他很清净，他很这个整个根深世界都是非常的极尽安详，非常的清净极尽安详。因为这真是第八识的阿赖耶识的相分啊，那它里面还是有生灭啊，但是这第八识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。那生灭就是三系相，无明业相、能见相、所见相。但是这三系相，我们叫不相应然，内心跟外境不相应然。所以在他呢，现观境界，他自己的感觉上，他是已经是能所双亡了啊，没有我所了。但事实上还是有那更维系的一项，还没有真正的泯除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声闻缘觉虽然证阿罗汉啊，他是以第八识啊相分为涅槃啊，第八识的相分为涅槃，但他七识里面他是破了七识的染。我们七识第七识有染尽这两分，染是像我们就是用七识的染，执着根深世界为常乐我净。那声闻缘觉就执着第七识的净分为无常无我无乐无净。把这根深世界为无常无乐无尽，所以还是偏在一边的。在佛在涅槃经里面说啊，我们凡夫跟二圣共成八道，我们执着常乐无尽，他执着无常无我无乐无尽。所以来讲功夫成片 那个一相是很清楚，那是真的有一相的感觉，因为它什么都转成了阿弥陀佛是对立啊。但是到了四义心呢的时候，那个一相明了，但是还有更维系的那一相，但是因为它是不相应染，所以在现证境界里面不能体察出这一点啊，所以还要在入理，连那个极灭之量也泯除了啊。虽然有这极尽一相，这极尽一相也泯除了，所以我常常举那个楞严经里面观音菩萨耳根圆通，他正四义心不乱的时候，就是生灭灭已啊，极灭现前，那极灭现前有这个现前之量，那就是四义心啊。虽然没有那一那相对的感觉，但是有这样的量，这境界是非常的极尽啊，极尽的安详啊。那还要突破什么啊？生灭灭极灭现前，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啊，连这个极灭现前也无现前之量，圆融的平等了啊，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啊。但是呢，这时候是念念挂不住啊，根尘接触什么都挂不住，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它能够事理圆融啊，事什么随缘，这个真空不爱缘起的幻游啊，这事啊，那理呢，缘起的幻游不爱于第一的真空，所以呢，这个事不爱理，理不爱是事理能够圆融无碍，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，事理能够圆融无碍，这才入理一心呢、啊。所以这入理一心，这就是这个真正一相跟无相，有相跟无相是平等的、啊。所以在这里讲，一相跟无相为二，这个一相是融合诸多的相成一个功夫成片的一相，这有相，这有相跟无相是二了、啊。那若知一相既是无相，也不取无相，入以平等，殊为入不二法门了、啊。啊，那假如你知道这个。一相啊，你修行，你从前面的差别四相一直融到了这一相，你不执着这个一相啊，就是成功了啊。乃至于你再融到更维系了，发现到的法界是临近的一相啊，那个生灭灭已，那极灭现前，有那个现前之量，那个量就是一相，那是更维系的。如果你不再执着这个境界的，能够再用功从空出假啊，能够你证得到这个法界是临近一相，这个别教是七诸位的，对不对？别教是七诸位啊，如果从这里继续再用功，到了十住破这个戒内尘沙，到了十行破戒外尘沙，到十回向拂根本无明啊，到了入初地破根本无明，那就真正证入于这个真如了，入不二法门了。所以若知一相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若知一相啊，若知一相，所以你要随时要知道你凡事有所证，有所修，有所得，那都是在有相，那只是由诸多的相融成一，这一里面还有粗细，功夫成片是比较粗，声闻缘觉是比较细，但是没有去掉那个极尽现前之相，还要什么呢？这真正的那个临近极尽现前之量也要离的，因为真如自性是本质清净极灭的，所以在你本质清净极灭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本质，你就没有那个清净极灭的那种感觉了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像我们现在在这里呼吸，大家很正常。不会觉得空气不好啊，因为窗子都打开了，也不会觉得你鼻子有问题，很自然，你也没有觉得在呼吸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呼吸？没有吗？当你觉得你在呼吸，你鼻子有问题，要么你肺部有问题，要么你喉咙有问题，出了毛病了，对不对？那当你觉得空气不好，那空气出了毛病了，窗子赶快打开，等到哎你啊你呼吸顺畅了，这个窗子打开了，过了会儿你都没感觉你在呼吸的一样的。所以当你证入这个境界以后，你只是啊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，没有所谓的极灭现前，也没有所谓的不极灭现前，所以你所证的境界那真的叫什么离四相绝百灰啊，你在这个里面呢讲不出来了，因为你已经融入这个境界了。所以我也常常说啊， 如果你修学禅定，你修学坐禅，当你在修学坐禅，哎，你越做心越清净，越做越清净，到最后你不需要用妄念去压它的时候啊，你不需要用你的妄念去压它，因为你心在起心动念呢、啊，你去压服它，你数息也好，念佛也好，你去压它，压它那个也是妄念呢、啊，啊啊，你不要去压服它的时候，慢慢慢慢慢的自然放下来了，心自然妄念不生了，啊。心心积极，积极心心，你真正达到这样，不需要去压它，它自然念头没有了，清安马上就有了，清安马上啊，分身就是非常的愉快啊，非常的安稳，非常的愉快，清安现象就有了。但是你这个久了以后又没有了，感觉没有了啊，就感觉没有了。为什么你融入这个境界呢？就像你吃辣椒一样，哇，那个哇，真香，对不对？然后继续吃，哎，没啊。因为你整个嘴巴都是辣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感觉了，本来没有辣，一吃进去辣了，整个都是辣了，就没感觉了，就是一样。当你融进去这个境界的时候，那就没有所谓的哦，能念的境界啊，或者话头那个仪前，或者那句佛号啊，或是有极尽一相的那感觉。所以修行真的要离四相绝百灰，因为我们真如自性里面是。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是无相的，是虚空的本性，是空灵不灭的。但是因为你心动了，所以由一生二，二生四，四生八，哇，这样倍倍的增长啊！就好像我们中国、这个儒家所讲的啊，无极生太极啊，这个太极生两仪啊，两仪生四象啊，生四象生八卦，越生越多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其实。这个呢，啊，我在讲这个还是有生的、啊，嗯，就好像这样，我们就是这样，心这么一动，不守自性，好了，有这样无相的空灵的本性，就变成无量无边的相。现在我们救入还家，把它融到最后，你还有缘，那个都是就叫做一相，那都是一相。所以为什么修行还要离四相，离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四相就是你有所悟、有所解、有所证、有所得，那都是叫一相。所以啊，《楞严经》讲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最后那个归无所得也要无所得。如果你还有个归无所得，那个无所得我已经证无所得了，那个无所得就是一相，因为你把它归在一个无所得里面了。所以在这里就说明了，若诸一相即是无相啊，也不取无相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原来到最后呢，你那个一相也明了，达到了明了，事容于理了，理事圆融了，那这一相也离了。那就是当极灭现前的时候，那是一相了。那现前之时，也无现前之量了。那就是一相即是无相了。那也无现前之量，也不执着，也无现前之量了。那也无现前之量，你也无所知，浑然打成一片，那就是也不取无相啊。那个仰山禅师啊，那个。啊，那香严和尚他开悟的时候做一首偈子啊，寄给那个龟山禅师。龟山禅师就跟仰山啊他的弟子嘛，就说，哎呀，你的师弟啊，这个香严和尚已经开悟了啊，仰山禅师说还要带我去勘验勘验看。然后哎，他就看到了香严和尚啊，说师弟进来境界如何啊，你功夫如何啊，啊，香严和尚就说，哎呀，我去年贫又未贫啊，又未贫，这个又未贫啊，去年贫又未贫，尚无立锥之地。你看他去年已经够穷了，为什么又未贫啊？但是还不是真正的穷，为什么？ 尚无立锥之地呀、啊！他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啊，这够贫了吧？对不对？我们最起码还有一个房子，对不对？还有个立锥之地，那是比喻他的心量啊。他说去年贫，他说他的境界怎么样？他说我去年贫，又未贫，啊，无立锥之地呀、啊，啊，无立锥之地呀、啊。那今年贫，死是贫呐、啊，今年的穷才是真正的穷，锥也无。最无就是什么，连无立锥之地的无也没有了。所以你看，他去年贫，又未贫，他心里还有一点东西，还有一点东西是什么？无立锥之地。那个无立锥之地就比喻什么？知道一相即是无相，知道这个，他还有知道这样。他虽然融到知道，啊，最后还有所得，有所悟，有所解，知道这些宁静极静的一相，哦，也知道。啊，原来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它整个融于这一相，这个整个就是真如。所以啊，这一多相、一相跟无相，这一不是二，它真的真的真的这样。但是它还有这一丝的这样的绝招，所以啊，还要再突破什么？也不取于无相啊，也不取无相。你看，也不取一相，就好像。我刚才所举那个香莲和尚所说的去年贫又未贫啊，无立锥之地，那就什么知一相即是无相，他无立锥之地啊，他也没有一相啊，对不对？也没有无相啊，但是他知道一相就是无相，还有这么无立锥之地啊。那今年贫死是贫，锥也无，那今年穷谁是真正的穷呢？为什么也不取一相，也不取无相，所以也不取无相，所以真正的达到无有相、无无相，连无有相、无无相也无，才是真正认入于平等法界。这就是观，能够观全世即离啊，先集于万事于一事，最后呢，把这一事融归于全体的离体的法界。所以全世即离，法界即真如，整个差别事相就是真如。就是离体，就好像我们梦醒了，整个梦境的境界就是你的梦心，它从这样来修行，最后证入这样的境界，整个差别的事相原来就是一个清净的离体啊，就是我们这一个清净的离体，它是用这样来修行，所以达到啊，这一相即是无相，也不取无相啊，啊，像入以平等，是为入不二法门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啊。他见真如了，所以这差别的事相体就是真如，就像海浪啊，大大小小的海浪，体就是海水啊，所以事就是理，浪就是海水，海水就是浪，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事理圆融啊啊，所以他能够行平等中观差别，那个平等是真如，那个差别是事，但是他如何观是称性观呢、啊？称性遇到了。我们这个人间的众生，他的随顺依的自信的妙用，依我们人间的这个分别而分别，到天上呢啊，遇到天人呢，就依天人的分别而分别，他自己了无分别。那他为什么能够分别的那么圆融呢？称性，自信本来自，本来就有这个智慧啊，自信圆融啊，自信就记住这样的智慧啊。啊，所以四字菩提就是你自心本具的、啊，所以我们讲，常常讲，平等中观差别，一中观一切，这个观不是在那里作意的观，我平等中观差别，然后随顺众生的分别，然后呢分别，不是这样啊，它完全就是一念记住，一念心记住，所以才叫自照，所以那个四字菩提是一念记住的，啊，所以它能够行。平等中观差别 啊，差别中又能够观平等，那个平等就是真如立体，差别就是真如立体变现的现象界啊。那差别中观平等，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那是智慧，智慧的本性啊。那个差别中这个观平等，那个平等就是立体，所以这是般若观照啊，能够观实相般若。也能够观差别的事相，观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 啊，那也观实相般若体，就是清净心体。但是大家要了解，这个观是出自于本性，出自于真如的，而不是有个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，完全没有。我们所以才叫做观照般若，到了身观般若的时候是没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的。但是这只是我们语言文字相，文字必须这样说明，能够观差别的事相，也能够观离体，所以观是观离，但是没有观，这个观就是比喻作用，就是它乘性的作用，用这个观字做代表。所以将来入以平等啊，啊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所以这善念菩萨是融通多相为一相啊，这总后就是有，然后再从一相再融入无相，最后他能够有相跟无相，还有这个中观，还有这样中观，有相就是无相，无相就是有相，这是什么？无力追之地，对，到最后呢，追也无，那就什么了？完全消归自性，平等了，变成中道妙观了，破根本无明，中道妙观。所以这里面知道这一相无相为二，哈，这是信解门。那若知一相即是无相，也不取无相，入以平等，入为数为入不二法门，这是行正门啊。所以我在一相无相，在这行解这部分，就特别把它解释清楚。然后若知一相无相，也不取无相，入以平等，数为入不二法门，这是他所修行行正的方法。所以你看悟真如有多么重要啊！所以啊，真如为什么叫做无量三昧之本啊？悟了真如，你这哪样？看你比较喜欢修哪一个，你就用那样修。你能够从染垢这方面下手比较容易，你就修染垢啊。你能够从有相无相这里下手，哎，你就修这个。你能够修知道动以念啊，心动跟有念无念，这个对你来讲比较合你的意啊，合你的这个修行的你的。根性，你就用善述菩萨的这个方法，但是这里面的方法都是要悟啊，悟一心呐、啊，啊，从性解悟一心，了解无生无自性啊，从这里来观行呐、啊，啊，所以这样入以平等，是视为入不二法门啊，所以善念菩萨是融通有相无相而入不二法门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请看妙谛菩萨。妙谛菩萨曰：菩萨心、声闻心为二，观心相空如幻化者，无菩萨心、无声闻心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啊，这妙谛，你看这个谛是表作用，表作用谛啊。你看我们说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啊，就是表什么？除了大慈大悲以外，还要呢有能够大能力、大作用啊，所以用千。你看那个大千世界，千是表示啊，那个能力无穷无尽啊，广大无边啊，作用广大无边。所以啊，这个妙谛就是比作用，我们的起作用就有手嘛，所以这表作用。我们讲了双手妄能，就用谛来做比喻。那加上了妙，那就是显大机大用，能够做到最圆满的、最彻底的。没有比它更高的，它的作用没有比它更有能力的，炉火纯青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常常讲五明，固然是讲啊，这五明啊，通达这五个，我们讲什么音明啊，就声音学啦，语文学音明啦，啊，工巧明啦，一方明啦，还有这个。内明对内明，还有一个叫做我们讲的啊音明，对音明，这里我们讲的逻辑学嘛啊，你看这个声明啊，声明声音，这语言工巧明、一方明、音明、内明，这五明，这个明除了这是五个，但是明是表什么？真正能够理解。但是这五种呢，你要理解真正到了最圆满的最明了，你要明心见性来学，才能够到达炉火纯青。如果你一六四来学，怎么学都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明，明到最极处了，啊，炉火纯青了。一样，你有再大的能力，你再大的本事，如果你完全用六四，啊， 用我们这个八十五十一心所啊来显你的能力，一定到了一个限度就卡住了啊，不能做到无量无边。那只有什么呢？明心见性，由我们性体显作用了，那就叫做无量无边，无穷无尽啊。所以你看那华严经所讲的大本华严，哦，三千大千世界的围城记啊，那真的是法，我们娑婆世界都装不下，太多太多，那就是显我们真如之心的妙用啊。所以到了我们称心之用，那就妙了，无穷无尽，无量无边了。用我们八十五十一心所，我们所有的运作都是有限度的，有量的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以前曾经说过啊，有那个印度的那个修行人来我们教里，来我们台湾教如何开发潜能，就教你静坐。他说得很清楚，他说啊，我们现在世间人虽然能够发明这个这种科技啊，一世代的科技啊，但是呢，它显出来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还达不到1%。所以啊，我们用定境去开发它，定境去开发它。所以真的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人很聪明了，我们人呢，只是啊。完全用的就是巧思在那里想，想一些东西来彼此伤害，想一些发明一些东西来彼此伤害。今天呢、啊，那个悟极师父，来跟我们来找我们在谈，他说的很有道理。他说啊，这一次印尼的大地震呢、啊，美国要负很大的责任。我心里想。印尼大地震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他说不对呀、啊，印尼，你看美国他打伊拉克，哎，说的有道理，用那个6吨的那个炸药，炸到地里面的那个威力虽然没有辐射线的，但是不亚于核子弹的。你想想看呐、啊，你想想看我们那个载喇嘛空掐那个一部啊6吨，对不对？那么大的一颗炸弹从空中掉下来，炸了地底的深处，这样嘣，你看会不会影响地壳？而且不是炸一颗，不晓得炸多少颗，都是那个超级炸弹呢，啊！照片照出来的吓死人，地球都要受影响。所以听说现在地球跑起来没有很远，有点降，要有点微细的震动了。现在科学家紧张了，这个越动越厉害了。天天出麻烦怎么办？要自己害自己，发明那么大的炸弹干什么嘛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6吨一颗的，你吓死人的炸弹，那真的，所以啊，他这样害的，他自己炸了别人，你看，炸了以后他没事，害了印尼这边产生了这种海啸，但是我相信这个果报最后还是要回去的，只是时候未到啊。所以我们人很聪明啊，发明这些都害自己啊，还不如老鼠呢。他们老鼠为什么呢？我听说啊，他们讲说那个捕鱼的渔船呢、啊，捕鱼的渔船呢、啊，内行的人呢、啊，因为我们不是渔夫，但是如果你有朋友在当渔夫，可以告诉他这个秘密。他哦，那个渔船里面，渔船他会去抓鱼嘛，对不对？里面渔船都很新，但是他靠岸的时候，他会用个绳子把它绑在那个旁边的那个水泥柱嘛，对不对？把那个水泥柱。聪明的人，他要出海，他要去看，看看，没事就没事。他看老鼠从外面搬进去，从外面岸上这样跑进去，一只两只跑进去，不要去赶它，赶快去，3天5天都不要紧，一定大丰收，一定大丰收。但是老鼠如果从里面跑出来，你千万可不能去，去一定出事情，一定出事情。你看老鼠它有神通，对不对？我们人还不知道，还要出去去捕鱼。你看老鼠它知道，它怎么知道？你想想看，它有智慧啊，这天生给它的。为什么？它只要吃而已，它住也很简单，它没有种种奢求。所以虽然它不会发明，因为它没有双手，它手就是脚，脚就是手，它不像我们这个可以分开，可以制造机器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能够知道这些事情。这动物有很多我们人类手没有办法拿得到的，但是这一些动物的极处，像老鹰，它可以看4公里以外的一只小鸡，它的很远就看到了，4公里以外 海里面有只鱼将在那里游，他看到了，所以他可以从空中的咻下来把那个鱼抓走，四公里，他可以高速的俯冲这样咻下来这样，然后再马上冲上去，嚯、哦，那个飞行真的超级的技术，我们现在空军的飞行员都不如他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你看他没有学的，他没有学啊，为什么？信德啊。所以自信的功德是无穷无尽的，所以为什么妙谛是什么？我们自信的作用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太不可思议，没有办法想。所以当我们恢复我们自己的自信，当你对不对证得你的无形之身，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无形之心，虚空的本性，空灵不灭啊，法界藏身，到处都有你，到处找不到你，这个时候妙谛就显出来了。你是大能力者啊，啊，不仅大慈悲，因为你看到众生跟你同体啊，你是真正的大能力者啊。所以这个妙谛菩萨啊，曰菩萨心声闻心为二，声闻心是无心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他无住身心嘛，不是他无住又不生心，无所住但不生心，所以他是偏离无心。那菩萨心啊，菩萨心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所以他生其心，他要行四摄法啊，你看。布施、梅以力行同事啊，这四摄法大家都已经道别如流了，我就不用再解释了。四摄法是无量心慈悲喜舍入法界普度众生，所以菩萨啊，他有心，他这个有心跟无心是一，他这个有心是体用啊，有体有用，体用一如。那声闻圣的无心是有体无用，所以偏真了、啊，证的我空真如，但是。法师没有破，把第八识的相分当成是涅槃，所以啊，佛劝他们要从空出假，行菩萨道，破根本无明，证得菩萨有无一如的心。所以菩萨心跟声闻心为二，一个是有心啊，无住而生心；一个是无住而不生心，所以变成无心了。那妙谛菩萨他是修这样，他是修观心相空如幻化者啊。无菩萨心，无声闻心，是为入不二法门呐、啊！啊，他知道这心相空如化者啊！啊，我们心相说是一物即不重啊，但是却会变现我们这个虚空法界呀、啊。所以从这个全教的道理来讲，你看是唯心所现、啊，唯事所变呐、啊。这当啊，这个全教的道理比较容易懂。这整个境界什么心所现出来的，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这些境界都是心中现出来的。那四心把它变成啊，你的取舍分别妄想啊，这是心所现，事所变。如果从实教的道理来讲，啊，当下就是心体，整个境界就是心体啊，气世间也是心体变现出来的。你这个内，你内的这个受想行识也是心体变现出来的。当你照见五蕴皆空，好了，整个法界就是你自己心体的影子而已。所以这法界里面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、事理因果，就是你那一念心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心体中幻现之物啊。所以你看，心就跟幻一样。从全教道理来讲，心所现、事所变的幻化一样。啊，完全是幻化虚假。从原教道理来讲，当体就是心，当体就是心体，所以证一真法界的实教菩萨，分证一真法界的实教菩萨，他看我们这十法界的三千诸法就是影子，影子完全是影子，所以影子跟影子没有障碍，可以穿墙，可以穿透，所以他能够分证世事无碍法界，幻化虚假。啊，所以我也常常举例说明。说虚空跟虚空没有障碍，虚空大虚空绝对可以入小虚空，绝对没有问题，因为这个整个就是我们的心体就是虚空的本性，它是空灵不灭，但是是虚空的本性，所以没有障碍啊，它幻化虚假。那大虚空可以入小虚空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那大家想，大虚空怎么入小虚空啊？这个是很难表演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那个这么大虚空入小虚空？是很难表演，但是我们可以用实力来讲，所以我常常用那个八宝盒来做比喻。八宝盒那个就是大虚空入小虚空，你看看那个八宝盒就什么呢？他送给你，人家送给那个礼物， 啊，打开这个一个箱子，里面还有箱子，再打开箱子，里面还有箱子，再打开箱子，里面还有箱子，一起连打开了八个，最后才蹦出来一个礼物出来。那个礼物是宝贝还好一点，对不对？说不定是个钻石，那也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黄金也不错，美金也还可以啦，对不对？但最怕就是装了一个拳头，蹦的跑出来，后面装弹簧，对不对？蹦一拳，调皮的玩具，对不对？那很讨厌。你想想看，啊，那个一个盒子里面装了八个虚空，对不对？那盒子本来那个盒子它一个虚空啊，它这个虚空它装进去，你看那个大盒子的虚空没有被挤出去啊，对不对？它还是装进去啊。再来一个盒子装进去，你看那个装的第二个盒子的虚空没有被挤进去，还是装进去啊？这样装了八个，你看那个八个的面积加起来，绝对超过于最先的那一个，是不是？绝对超过于那个最先那一个嘛。所以你看那个一个大盒子，比如说啊，一公升，几乎装了六公升的虚空在里面，没有问题。那不断的再加加加，可以加到十公升、二十公升都没有问题，虚空的装在里面呢。每一个都装个虚空进去，没有障碍，装进去就是融进去了，变成一，装进去就融进去变成一，装进去就融进去的一。你用这个推理来想，黑洞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知道一切没有物质啊，就是那个虚空的本性啊。黑洞它是坏掉的星球融成一个黑点啊，那个黑点啊，啊，质量很重啊，所以能够，因为我们用分别心来讲，质量有很重。如果从我们啊，我们这个真如来讲，那有什么质量？真如自性里面本来无一物，没有大小、方圆、体重，没有，没有这些。我们有分别，所以会有重量。它就是一个空气的本性。所以你看，它变成为什么叫黑洞？它变成一点而已，一点而已啊，不是有面积，只有一点呢、啊。啊，那因为它质量很重，所以把光线都吸进来了，所以旁边变成黑黑的。当星球跑到那个地方，被它吸进去了，它也没有变大，也没有变小。又一颗到它的旁边，又被它吸进去了，它也没有变大，也没有变小。这样不断的吸，不晓得吸了多少星球进去了。你想想看，吸为什么能够这样？虚空的本性嘛，它都是体得的真如嘛，都是我们这一念的觉知性幻现出来。所以这一切东西都是幻化虚假。所以观全教的观法，全法的观法，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，用这样去观，也是如幻化。用实教来讲，当体就是一心啊，真常唯心，无生无灭。所以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所以你要知道观心相空如化，知道就是 空如化了。所以无菩萨心，也无声闻心了、啊。所以你看，不起有心，也不起无心，完全能够顺乎着我们这个实际理地不着一尘，但是佛四门中不舍一法，能够顺我们这一念心的妙用、啊，无住真心的妙用啊。他是用这样把视为入不二法门，所以能够显我们自信的大吉大用。所以你看，在这里面，菩萨心、声闻心为二，观心相空如幻。化者，这是信解门。到了无菩萨心、无声闻心，视为入不二法门，这是行正门啊。这妙毗菩萨是容有心无心，这样来入不二法门。为什么能够达到最后心无一执啊？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自在无碍啊！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